魏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
哦，
您
说。
就是咱们学的那个心经觉引，讲那个变形心所，变形心所意处受想思，那个意作意，是咱们那个意识的那个意吗？
变形心所哪个形我都忘了，我跟你再说。
咱们那个学那个心所法，那个心经觉引讲那个心法和心所法，心所法不是有一个变形心所吗？变形就是无时无处不在运行的那个变形，它不是分意处受想思吗？
那意还不是那意识吗？
对，就是那个意不是作意吗？就是它像那个就是一就是潜的特别深的那个像鱼一样潜到水里边颤动不已的那个作意，你就是咱们那个意识的意吗？
是意识的意，
就是咱们那个六十的那个。
哎，
应该不是吧？
那是八十里边的种子。
对，是八十的种。
那是寄生我执，就是有分别我执和寄生我执两种。分别我执就属于第六十，寄生我执它指的是第八十，执着什么样？第七十，它执着八十为我，就是把第六十分别，然后第七十，实体放到第八十里面。就是这个种子，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啊，细细微微的那种，如泉水一样的那些，平常我们都看不到。然后这里边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说，比如明眼啊，首先我知道我的字体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是能具一切妙用的这样一个心体。然后就可以除什么呀？因为知道自己这个是本来无形无相嘛，就除习气了，就开始下手除习气。除习气首先除就是那个对景生心的习气，一对景就生心，一对景就生心，这个就是除了那个了分段生死啊，除尽了以后可以了分段生死。除了这个就是你说的具生我执。具生我执，他那个法，这就属于法执一类。这个法执，他是哎呀，我就说了，生生世不是生生世世，就是说七凡人天都在除这个呀。具生我执，你对景生心的这个执着除了以后，那你就除这个具生我执，这个就不是说一时一会儿，它是无量劫来那个种子啊，它。在你除了出众的以后，它就有微细的，这就很正常嘛啊。作意，你说一作意，那就是那就着相了，一作意就开始不安住本位了，这么说吧，发现一作意的时候，那时候斩断当然好了，作意就是又想起来了，那个着相的那个习气，就又。为了发挥作用，就是这个，
一作意就该产生执着了。
是的，魏老师。
你还是看我们那个心经觉引原文吧。我现在手头也没有，也没看。我听你那么一说，大概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的。
好的，魏老师。
为什么有那个？
还有之前的录音，我可以调出来看一个，听一听，对。
对。你像这个，一般是我们学经啊，学什么学论的，他都应该是看原点，不看原点，我们没有依据的，就这样的凭记忆讲，他会有缺失的，就是大概跟你说说吧，还是可以。对，
嗯，好的，谢谢魏老师。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你随便聊。实际上，在我们新中心，我们学完新中心，就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按道理来说，百座已经是心体显现，就再往后妙用，逐渐逐渐逐渐的，就那什么呀，就是心稳了吗？不执着那些外相，还有见解上能够通透的话，他已经一开始起妙用了。这个起妙用就我们导任的这个阶段是最容易了。我们知道是依法不立嘛，嗯，没有能说了不立两边的，他是这样的。刚一走着，当然你的发现呀、啊，你发现不了那就算了。你发现的时候，马上回归本体，就是化空它嘛，嗯，就是归空嘛，令觉归空。这不就关照吗？就这一条路，你就没必要，悉数的能够把那个教义啊，那些教典呀、啊，那个思思虑那个都弄得很清楚，他都没必要。你做功夫就是这样，那禅宗和我们新中心做这个扫荡功夫，它都很简单嘛，啊、嗯，是照顾自体嘛，啊、嗯。不管是什么，我们都是一有走着了发现那个生心了，那你就是令觉，令觉归空，令觉令不空，归不空了时候，那你就用咒语转它嘛，嗯，就这样。
是是的，魏老师。
另外就是刚才这个接这个袁师兄讲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咱就是这个观照时候和用功上就是不必再分清这个他功夫的深浅，包括就是有些就是师兄有些说提到我这会儿跑往前跑时间长点短了，长短他就是要弄清楚是什么程度了，我要么说这个是对呀、啊、没必要。可以，他要到他说到他到什么程度了？我说，
嗯，
对呀、啊，跑就回来，不管他时间长短，再短他也得回来，你再长也得回来。
对，你早晚会发现了，你这修了，你自般若智慧开了，你都会发现了。最初的贪嗔痴慢疑，他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嗯，
对呀、啊。就是这个他跑不管粗旺也好细旺，你最在修的深入，他的你粗旺发现没有了，或者说你细旺的时候你也得发现，你发现了不管时间长短，不管快慢，发觉就马上得回来就行了。如果要再细分这个他是到第几步了，或功夫到什么程度了，又是就是注意，当然细致点是好的，复杂了我觉得都属于。咱就是一个跑得回来跑得回来。
真正在实施就是在运作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嗯。你要想从、
就是
你要想分个什么程到什么心境了、啊、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就是那祖师说了很清楚。那法儿很简单。嗯。
对。不管他什么时候都愿是拉回来，就是不理睬。
对 对,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对景生心，哎，我自己打坐的时候还好，哎，安然自在的，坐下就不行了，就是对景生心嘛，嗯。
啊，是，他对景生心容易这个跟着境界转，被境界转，不是说讲不随念转，不为景牵嘛。
对。
还是没有说到不理睬。或者不理睬功夫做的不纯熟的属于。
不纯熟，太不纯熟了。我们经常都是跟着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上次讲大手印的时候，你看二主讲的多细。他讲二主讲的那个心呐、啊、起执着的时候，他不是讲我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听到那边的音乐。那你无知之知的时候，那是我们本体的妙用，就是我们本体的用。可是你那个心一下子流浪到那个 声音上去，那你都已经整住了。嗯，你这个谁不是这样？哎呀，听再往后就觉得好怎么样，所以是一种享受，还觉得是妙用，还或者是怎么样？
被转了呗，已经。
啊，对呀、啊，你都被转了。二古说的就是这样。关键的是，你的心已经跑到音乐那个地方去了。你这
你听到的时候，你听到好坏的时候，你肯定就转了呗。
对呀、啊，你都有感受了，你看看，这看二主说的多细，嗯，那个哪里也有，那个叫，嗯，正知启用百折里，哎、讲的很细，哎，往往我们都认为啊，我们那个大撒把了，好像是我那个理上明白了，我大撒把了，就不做这种坐下观照的这个，就是保任的这个功夫。就随他流浪而去了，那就不行了。嗯，
魏老师有时候有的师兄可能提出来，这是妙用，他说这是妙用，咱说这个妄上观，他说是妙用，这个到底是妙用还是被转？这个分界是有时候不好分这个。
你有喜乐呀，你有喜乐，不是说了，
嗯、
你的心已经跑到音乐上去了。
嗯
都不在这儿，不在你当下的工作的这个状态，这个心态，嗯，你已经移位了，你的心已经移到他处了，那就你还以为你是妙用的，嗯，我们说是无知之知，都没有一个知道我很愉悦啊，很觉得很自在啊，还以为或者是有苦痛吗？你那个心都跑到苦痛上去了，嗯，
嗯。还是有这个叫心眼之心，哎，对，嗯。
那我记得那个马大师的时候，都病得病入膏肓了。有人还问他：“你近来尊后如何？”那马大师咋说的？是不是？越念佛越念。
嗯。越念佛越念佛。
那他都不说我今天我哪儿痛啊？我怎么样了？我怎么了？他咋不这么说呢？那不就是有落差吗？我自我心都不住到那上头，这不是
是
说说就能做到的，还以为那是妙用呢。哎，不说，这都是看书就是做功夫微细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问题。嗯，
是啊，这个有些这个这个天作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分争执或分歧。
哎，看主持说的吧，别说我们说的算了啥，我们看主持说的，对吧？嗯，
是啊，
就印象挺深的，就是你那个心正在打坐了，比如说我们正在坐上了，那边突然有一个什么什么响动，你的心立马都贴上去了，特别是你的习气的那个，容易犯的那个。那要是来了，你可不是正好吧？你那个心马上就粘上去了，你还以为一心多用了，或者是起什么妙用了，或者是怎么样的？
是啊，我们那个共修吧，有时候他不是都在一个单元里头，有时候做饭的时候吧，就是偷下座一天又做饭，他们有时候就会说：“哎呀，听到声音了，估计快下座了。”这就是已经被转了。
对啊，你应该说他应该对，应该是没有能说的，他都听不到外边的。
对呀、
啊，那这是不是说说的？嗯，
赶紧回来！哎呀，一听到声赶紧回来，对，咒上就行了。
哎，不容易，那心动了呀，可算到点了，就
对，那快到点了，知道快到。
嗯。都不容易，这功夫就是我们的心，它就是老是跑。
是啊，看到或听到，包括坐下看到的，实在是老是被跑，马上拉回来。能够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
到一个要到一个，大家认为什么风景优美，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很惬意的地方，那你马上都粘上去了。只有那个镜像。把你的心牵走的份儿，嗯，都那时候就不了了了。 不是那个心里边清清楚楚，就剩了那个境界和你那个身心的愉悦了。嗯，
是啊，一说这境界真好啊，就开始赞美了。
半天，嗯，对对，半天。嗯，我就举个可平常可平常的例子，我们现在每个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么大年龄的，就是丢个3块钱2块钱，丢个5毛钱，那个地下有1分钱，你都懒得弯腰。你想想，那个没有一点吸引力，你想想那个挂不住的那个心。如果说你突然出现了很重要的事，你一下就贴上去了。嗯，你认为很重要的事，那就粘上去了。嗯，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唉，
毕竟年纪了。
嗯，要不是说什么，欺反人天呢？原来我们可能现在觉得，哎呀，这么轻松自在，也不用打坐了，也不用那个天天爱学习不学习，也不用打坐了，你看这多痛快。嗯，他会，就是有一种怎么样说这个，不要小看这一点，就是说上次说的莫轻敌。就不要轻易的就是呢让你自信的啥流浪啊，要不要轻易要保持。
是啊，确实很难保持，是保持这种警惕的警觉这个心的，不让这个流浪。嗯，我们也是个也是进一个人跑啊，赶紧回来。
都一样，都是这样。
师兄们好啊，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部分。我们学到了第31问啊，学了一部分，我们接着往下进行。其实这无念之限量光景，即大家求见的本来面目，并在大家不识，因其既无玄妙又无奇特而轻易划过，亦向别处求取，以致唐丧光阴，终不见道，良可楷也。
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嗯，我们看这个地方，其实哎呀，我们老是会错误的理解这个无念。嗯，其实这无念之限量光景，大家想想这个无念限量光景，像我们对景生心升起的那些，就是有就因为我们在修行嘛，我们对景生心的时候，我们心走坐的时候，嗯，有时候是会发现的，有时候当然发现不了，那个微细的更那个什么了。嗯，就我们对景生心的时候，那就是有取舍之念了，有爱憎之分了，是吧？有这个取舍之念，有分别了嘛，他就会起念。如果说我们没有生心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对境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它也是空的，我们的心啊，我们自心它是空空朗朗的。哎，应该是这样。这就是说这个地方说了无念之限量光景。嗯，可是我们大家呢，就是我们这些正在修行过程中的这些师兄，我们这些人呢，他还有一种什么现象，就是我在这儿就是没事的时候也会念头咕嘟咕嘟往外冒，那也是念头呀。我们不理他，不理他他就过去了，这叫不睬他嘛，不理他，不管是什么念头，不把他当回事，不睬他啊。其实这个无念是限量光景，你想我们在心境二者皆空的时候，它就是无念，这个时候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限量光景啊，正是我们自心啊，正是我们那个不打妄想的时候就这样啊，对不对？那这就是说的这个无念之限量光景啊，它没有断念啊，它也是了了的啊，眼前的物啊什么都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了。如果说我们眼前植物有一样东西被着相，就被我们就是那一样东西 让我们吸引了，那我们的心就会住在那个幸福。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正是了了的时候，不断念的时候，这就是现场光景。嗯，即大家求见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本来面目。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别把见性看得那么高远那么难，如果说认为这么难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妄想分别嘛，总以为见性要爆炸，要虚空粉碎，要化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不就是限量光景吗？这就是大家求的本来面目吗？是不是？这上师说的很清楚，在这个地方，那个每人，别说我们修行人了，上师说过，就是说没有修行过的人，就是这人一生一世，他总也有一秒钟的见性的机会，就是不打妄想嘛，那一会儿啊，那也是限量境界嘛。那病在大家不识，因其既无玄妙又无奇特而轻易划过，亦向别处求取。病在大家不认识他呀，啊，不认识，就是他太平常了。我们天天就是朝朝日日，随起随坐，他都是相随的，都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啊。就是他没有玄妙，没有奇特，才让你轻易划过。你总认为有一个什么大的震动啊，什么什么是吧，意欲向别处求取，说你因为你心里边有一个什么什么高远的什么什么境界啊，要爆炸呀、啊、要大的震动啊，要怎么样，所以你总会向外求取。上师在很多时候都告诉我们，一开始我们用功就要会用，就是我们也不向外求取，我们也不向内思量，说的就是一开始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的限量光景。可是我们哪能晓得佛法这个方便里边有究竟，你看看谁能这么想。哎，以至唐上光阴终不见到，太可惜了。哎呀，这个地方是
追顶念法，通用于一切法门，以此可摄妄念不行，而入于禅定也。持咒与呼吸的关系，可任其自然，不做有意识的调节。坐中时好时坏，是心不定的原因。功夫未到落堂时，难免起伏不定，尤其要到进攻时，翻种子还要难受，故宗下大德到此时皆念咒，求佛菩萨加倍以消除也。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说先说这个追顶念法，追顶念法我们知道啊，但是上师在这儿明确的表示，就是说通用一切法门，就说明我们心中心它也是可以采用这种追顶念法的。这个具体的修法我就知道，他这个反而他这个追顶念法就是令我们的妄念无从升起，这种方法。这个方法我就见那个憨山大师，他是说那个念佛，他讲具体的念佛如推重车上山，要极力追顶，一句接一句，一字接一字，字字轻声。那这个就是追顶念法。我认为啊，我现在是这么想，那一句接一句，一字接一字，就像我们一样的咒语，一句接一句。你看我们的一分钟，每分钟十到十二遍，你不能中间有这个缓歇的时候，你停歇的时候，一句接一句，一字接一字，字字轻声，然后这样才行。我们念咒也是，上次不是也是这么说吗？一句接一句，那就是说一分钟十到十二遍就已经决定了，是吧？一字接一字，不是说让我们念的字字分明吗？字字清爽吗？就是说用色心持咒嘛。如果色不住这个心的话，那它就会那个妄念它就有空隙钻进来。所以我们念咒念得太慢了，那就是给它这个妄念升起了这个土壤了，给它这个环境了。念得太快了，那就滑过去了。所以 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念法，10到12遍，只有这样子用功它才得力，使妄念它不能无从升起。再一个就是不给它留一丝一毫的那个缝隙，让停歇下来，太也不能快了，太狠了它就滑过去了，就不管用了啊。所以要思心念咒啊，就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这顶念法原文啊，这顶念法通用于一切法门，以此可摄妄念不行而入于禅定也。我们如果能够摄心持咒，就说上面说的一句接一句，一字接一字，字字分明，这种念法能够摄心持咒令妄念不行的时候，就容易入了禅定了。也没这个时候你也不感觉时间长了，也不感觉到手痛了，也不感觉到妄念，那个时候已经把心摄住了，它就是这种情况。就时间过得很快，哎呀，那个身心轻快，字字分明，它就是这样的这顶念法。下面再看这个次咒与呼吸的关系，可以任其自然，任其自然，不做有意识的调节。次咒是不考虑呼吸，那这我们念咒的时候，谁知道呼几次出几次，什么出什么什么呼什么吸啊，对吧？我们就是不管它，只管念咒，心就放在那个心念持咒上，摄心持咒上，就不管呼吸不呼吸的事儿，就这个就跟我们打坐没啥关系。这呼吸不呼吸就这样子，坐中时好时坏。是心不定的原因，时好时坏，就是有时候能摄心，能摄住心，有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妄想执着，就是妄念已经起来了，你还想压把它压下去，或者是说还想怎么样哈，你想怎么对峙啊啥，已经都不那啥了，只能是提起咒语摄心持咒，用这个咒语。或长或短嘛，次咒的时间或长或短，来转它嘛，转它就不理它了。往往我们的师兄弟都说，哎呀，那我想他这一周做的不好，就是因为念头来了，我消灭不掉，是不是？我压不，就是压不住他，他就是一直在那起，拼命跟他斗。实际上你把他看成个事儿了，你要不看成个事儿，他还不会有这么大的劲儿呢。就是他来他的，我念我的，你要有这种心态，那也就好过一点，我觉得就容易啊。就是你要理他，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要把他消灭掉，或者是说怎么样，那你就坏了。就是我们只管念咒，坐上。上师说的这个很正常嘛，也就是说你功夫未到落堂时，难免起伏不定，就是你老认他为师啊，那为他师，为他为为。任他喂食的时候，你就随他转了，起了个念头，就你觉得不好，一不好你就想去掉，对不对？哎呀，去不掉，你心里就着急，你就想我入不了定，这一座白打，等等，这个妄想就一连串的就出来了。尤其要到进功夫，就比如说我们打气用功连续，逼的内里边那个种子翻的比平时还要。就是那个力量啊，翻种子的那个烦恼的那个心大，难受的那个劲儿比平时可能还要大。打气的事是这样，就是我们只有坚忍的，就是不理他过去。故宗下大德到此时皆念咒求福菩萨加倍以消除也。这个都一样啊，他们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那个宗下他们本来是参禅的呀，也是。实在是扶不住的时候，就是那个妄想，就是那个种子翻的时候，他也借助于这个念咒的这个，扶不上这个加倍来消他这个翻的那个种子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这个我们都以前也见过，有些大德就是即使他就是明悟真心了，他的习气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那个劲儿的时候，他也会密斥，就是这个。心咒啊什么的，有专门那个什么保护他的心体，用那个大随求，那个大随求菩萨的那个咒，这不都有吗？都有楞严咒，有是各种咒来降服他的这个心嘛。这个我们 我们新中心当然那学圆圆老师传的咒语太多那我们有就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你是常修新中心的你提起来这个咒语的时候它这个力量马上就我说的力量就是无相啊就是无相它马上就可以显现出来比如你平常念佛的你可能念佛的你那个顺了念顺了啊念起来有信力有那什么有这个念咒你平常的那个定力啊一念它马上提起来就化空了它就是起了这个作用了其他的没有了好我们再往下学啊
修法要功力上上升进需注意下列事项一每日准时上座不可中断二一切放下如大死人相似三持咒需心念耳闻字字分明稍有模糊即是妄念四妄念起时需看见它不跟它走既不压制亦不放纵只将咒提起将之化去五不求入定开悟发神通以意有所求即是妄念反而不能入定六时时关照最为重要下座后将座中定境推在动用中尽管应付一切事物而心不动犹如他人在座一样随缘起用而不粘此即《金刚经》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应即应酬万缘而无所住则寂灭真心跃然现前矣好魏老师请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刚才还有人问这个心法的一个功力啊问题实际上我们心中心你要掌握住了我就觉得很简单越简单越我觉得你要是真是能够信得及的话就是你能够那个在一念就是一念顿断啊认识本来的时候你要咬定它要那个不疑然后才会有力量如果你稍有疑迟那就不行了那就哎呀疑疑惑惑的那妄想就跟着就起来了嘛就翻腾嘛对吧我们看这个上师说的他已经很清楚了实际上我们都是经历过实际上啊我们都老师兄肯定每个或者新师兄他也正在经历修法要功力上上升进需注意下列事项你看每日准时上座不可中断这个还有师兄有诸多想法你的时间你做主你自己安排好最好是每日准时上座我看上师有一个上次我们在群里边是说到这事的时候看到上师开示里边是说从零时几就是从24小时一天24小时从零时一直到上午的9点就从夜里深夜12点到晨6点这是一个阶段这就是晚上了晚上就是那个什么晨吧这早晨它指的就是6点到9点早上那在这个时间段最好在这个时间段你不管选哪两个小时修法它还就是你还是要固定下来当然你比如说你白天你有工作啊你晚上你可以有时间也可以啊但是也要固定一个时间不要因为这个你自乱自扰心神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可修可不修那你可不就会中断嘛你自己安排好你一会儿早晨我想睡懒觉对吧上午我要做我要那个上班那中午我又休息要吃饭完是下午上班晚上又休息那你就没有时间还是你自己觉得这个重要你会按照祖师开示都跟你讲的多清楚了从夜里零点到上午九点这个时间段你都可以选 啊，你选个时，就说这个时间段打坐比较好啊。那当然夜里也是啊，隔夜不断，或者说隔日不断，你不能中断。这个就是说，实际上这事儿，这个都根本都没必要去问人家那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对不对？是你个人的事儿，你自己选吧。第二个是一切放下，如大死人相识。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话，那第一个都根本就不是问题。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啊？觉得世界上美好啊，或者是有吸引力的太多了，太多了，有诱惑力的事太多了，都做不到一切放下。就也就是说，哎，你看都在这个世间，都在这个地球上生活，每个人的心境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苦不堪言，觉得这个世界太苦了，他就想出离，什么世间的名利他都不放在心上啊，就是说他这个事儿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甚至不成家，甚至出家，或者甚至怎么样，他都能果断的能够放下。有些人他就不能，所以这个事儿都在这个世上，你的那个福德因缘，就是你的那个慧力，它是不一样，福报和慧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明明有很有福报的人，哎呀，他有时间了，他又不上班，他又不缺钱，但是让他打住，他说他也信佛，可惜了，那块黄布放那儿，他就没法照到他的手上，然后没法去让他的心安放下来，其他的去上座。你说他什么都不愁，但是他就打不了坐，那就这事，这人也有呀。哎呀，这是自身的慧力，我就觉得差一点呢。哎，这第三，持咒系心念耳闻。持咒系心念耳闻，字字分明，稍有模糊即是妄念。你像这个，我们能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对不对？字字分明，稍有模糊即是妄念。就模糊的时候，就是妄念已经从这个缝隙里边进来了。那个色心，就是这个啊，也有那个师傅问我，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提的心劲儿可大，一上座就怕那个跑了，把这个心向外吃跑了，什么执着，就提的心劲儿可大，使劲儿在那用心听。当你能，就是说色心持咒能够听清楚的时候，你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你已经进入这个状态了，你就可以放，就是心呐、放松呐、放松一点。如果发现妄念又来的时候，那你那个心又倾斜，就是放到那个咒上嘛，还是放到那个听清楚啊这个地方，这就行了。上师说，哎，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你一直提的太紧了，你那个头痛啊，浑身的就是周身难受啊什么。那也不行，你还会那个越来越听不清楚。还有这事儿呢，因为你那个妄想，它这个执着在起作用了啊。我们再看第四，妄念起时去看见他，不跟他走，既不压制也不重容，只是将重提起。你看上师说的多清楚，但是我们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就不这样，老是哎呀自己放野马了。这个是说妄念起的时候，你要看能看见它，有定力了就是能看见，没有定力的时候，智慧它起不来的时候，它就是看不见，跟它走也不知道啊，既不压制也不重容，将咒提起，将之化去啊，最后还有一句将之化去，那就说明这个咒是我们说这个咒是佛心密语啊，也就是这个咒语。你别认为它是有形有相，它本身就是清净的我们的自心，就是用它可以把妄念转入无形的。所以上师说，你看提起咒语将之化解，能够有这样的作用，它这个咒语它就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你提咒，我就觉得你把这咒提起来的时候，你就是和你那个佛的那个本心呀，它就沟通了呀。就是相应了，这么说相应了啊！我不求入定开悟发心通，这个我们都知道，不求入定开悟发心通， 你一旦坐上，坐着就是都前面什么祈祷文什么都念过了，是吧，四皈依啥都念过了，已经开始吃咒了，那也就不会去想这些了，什么入定啊，什么开悟八分钟，可能下来或者上座前还会这么想啊，真正实施起来的时候他就不会了，除非你就是那个神通想的你自己，哎呀不能自持，那是另外呀，那实际上这都是妄想啊。你一有所求即是妄念，一有所求就是妄念，反而不能入定。第六，时时观照最为重要，下座后将座中定景推在洞中用，就是我们把座上能够不理妄念安心持咒这个心，这种心态一一坐下，见景也是对景不惑不离，对景的时候也是时刻把持着，就是说不被这个境界转了去，所这就叫推在洞中用啊。静观应付一切事物而心不动，因为你有佛的见地，你有正确的知见，你知道这一切事事物物都是你自心的显现，所以他这个法法如是平等，所以你在这个洞中自用应一切事中，你这个心它自然会不动的，除非你起分别心了。我们刚才说你对境生心，你有分别有取舍，它就会动心了。双师说你看做到好处，当然这是让我们做到修法做到，我们不一定现在能够做到，但是我们要学着这样做，犹如他人在做一样，随缘起用而不念，此即《金刚经》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看这个地方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是啥意思，不是我想干啥就干啥，有些是我们那个师兄就说想干啥就干啥，想吃吃，想喝喝，想玩玩，你看这个地方他说的不是呀，随缘起用而不粘着，就说那个缘没来的时候，你可以发心，是不是，但是你要随缘做事啊，看这个缘是什么样的，你才能够施以方便，方便善巧啊。就是你应是什么呀？应是应酬万缘而无所知。你这都说得很清，什么叫应酬？应酬，这事儿来了我就应，你知道它是如梦如幻，也是应，不，这就是说，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一点私利的这样的心态。利于大众应酬嘛，应万缘而无所知，对，是应而不是干，对吧？不是干万事万物，而是说应万事万物万缘。那你如果说你自生清净，在那坐着，这就是在家里待着都安稳不了，就是你在那儿总是在那儿思量，总是在那儿起这个念头那个念头，都认为很重要，或者是非常的啥，总而言之就是你安稳不住，你自己是没事找事，就心不安，你就会没事找事，你就是不能安住于本来呀，不能安住于没事。那这我想啊，那你这就是，你既然心不安了，那就是妄心动啊，那就是生死啊，这就是惑啊，惑乱迷惑。那我们怎么办呢？你看无所住正是真心现前，我们前面说了吧，是吧，无所住无念的时候正是真心现前呀，一有所住便是生死忘失，就是你在这没事的时候就住在一念，而且你生的这一念你还认为是真实，那这就是你自己这个没有安住本位嘛。则寂灭真心跃然，这是什么则寂灭真心跃然现前也。我们就是说你应能够应酬万缘而无所住，你这个是无住，那这就是寂灭真心正在现前，就这个意思。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有时候事不当家，坐不得住。好，再往下学学。
来信问：大死不了如何？只为执着心重，一切色相皆是空花水月，无可取着。 只着眼看这能见柱像能现柱影的是谁，在这上面着力王相而见性。关于一切无求道自长，不是指开悟后的宝刃境界，而是说要开悟见自本性，须一切无求，大道方自现前也。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到，哎呀，心自无求，品自高。这道，你按照我们佛教的话来说，你在一切无求的时候，大道方现。你看看上师说的这个，正是无求的时候，正是我们真心纪念真心现前呐 啊！就所以说是大道方自现前。我看这一段啊，来信问大死不了如何？哎呀，那你我现在我也是就我没有明心见性，哎，我没有科举取证，我大死不了啊，我这个人生大事我了不了啊，这我怎么办呢？啊，如何？我怎么办？上师说你只为执着心重啊，你是执着心太重啊，执着什么呀？执着一切色相皆是真实嘛。那上师说的是一切色相皆是空化岁月，无可执着。你要是认识不到这儿的时候，知其为真实的时候，那你就大死，那个什么生死，那就是了不了啊，那认相为真实。你不认无相啊，不行。只左眼看着能见柱相，你这个时候见相，只左眼看着能见柱相能现柱影的是谁？就是你看这个相，这个相从哪来的呀？和银河而生啊。那这个相的生的源头是谁呀？在这上的着力。你这样的时候，你回光的时候见相，你本来这个你认为这个相是个外相，你这么一问的时候，这个相能现这个相的是谁呀？那这个时候你都回归本心了，你就已经离开相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不着这个相了，而是你自心现前，自心那个也就是说王相而见性啊，在这上的着力。能王相而见性，这个时候你已经离相，也就是说你见相的时候，你问一下，哎，何相之有？能生相的是谁呀？这个时候马上离开相了，这用这种办法，哎，关注自心，关于一切无求道自长，那一切无求就是大道现前了，你要时时刻刻处处时时处处不住相。就是时时见性嘛，对吧？这个说一切无求道自长，不是指开悟后的宝刃境界，而是说你无求正是真心流露，正是真心本性现前，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一切无求道自长，不是指开悟后的宝刃境界，而是说要开悟见自本性，续一切无求大道方自现前也。这个实际上很简单，实际上，哎，我们见相的时候，能够扪心自问，能见这个相的是谁？一下子就离开这个相了，谁正是我们自心？能见的这个事，正是我们自心，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因为它太平常了，它没有形，没无形无相，也没有什么大的震动上，你就说。他太平常了，你不认识他。嗯，好。
谚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古人修法，却须向上着眼，不可向下看，这不算执着。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只要尽心尽力的做，百折不挠的去干，没有不成功的事。何况我们本来是佛，只为迷着色相，忘失本有，只需时时回光返照，不为外境所牵，还怕不能恢复本来面目吗？有请魏老师。
哎，好，我们看念言，这就是，哎呀，古人早都知道，哎，这已经成了规律了，是经验啊。 古人早就知道是这样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看啊，我人修法系确系向上着眼，我们先不向下看，这不算知者。我们先看这几句话，嗯，取法乎上，我就说，你像我们是不是？我们修心中心的这些行人，都大愿，都是有大愿而来修，就是我们这些凡是修心中心的，都是乘着大愿而来，就是秉着佛法来行持的啊，就成佛这个大事啊。让我们要高着眼，从最究竟处下走，哎，要不甘略小，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强弱的，我们本来是佛，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树立起来佛之见，而且还知道什么呀？知道是这个性啊，不从外得，本来也不欠缺。哦呀，原来我们是这样的呀。我们怎么知道？听佛说的呀，听祖师说的，开示里边说的，他是过来人，我们都是信佛嘛，信佛之言啊，那所以我们就能够这样子，就能稳稳的不依不不惑的来开始行止，这样子行去，有这样的知见，才行而有力啊，才能行的脚下才有劲啊，因为你不移嘛，你有这个知见，你不移。你这样行持行持，脚力有了，力足了，从而可以豁开我们的正眼，可以正得我们的本性啊！我们要仅得其中，取法之中，或者说向下看，那就是说你自甘略小，对不对？那就是我就觉得有点耽误自己的事嘛啊！耽误我们那个。就是在成佛的路上，我们自己设了一道障碍，说我们本来是佛啊，你还觉得你根性不行或者怎么样，你这个时候一觉不行的时候，你看你那个疑啊，你因为这个疑的这个根啊，就生出了那个诸多的疑问啊，这不行，又开始讲哦，见地不行，哦，我的这个定力也不行，我打坐不行，我什么这都不行，是不是？那你看我们要高着眼，就是时时用这种用这种最究竟的这种知见啊，从这儿开始直下承当，要能承当得起，要不疑。上师说这不算执着，哎，这不算执着，这是我们的根性啊，我们学佛有这个大丈夫之志，我们有这样的就能承当得起，我们有这样的直到佛说的这个是那个向上着眼嘛，啊，这个最究竟的教义是我们凡夫，我们也是，就是我们的本性也是不缺丝毫的，啊，这就说这样子，有这样的是用高着眼这样的办法去行持啊，这不算执着。上上接着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是，你别认为这个就是说，再来人或者是大菩萨之事，我们是根性不行或者怎样啊？这上师说了，你看，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你有这个心，你有这个见地啊，有这样的行持，哎，这就是不一样啊！在这个行持的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自信满满，哎，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去做，百折不挠的去干。没有不成功的事，何况我们本来是佛，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不是？我们本来是佛，这就是卸包袱，把我们着相的这个习惯、这个习气啊，给它卸掉啊，给它打磨干净，是不是？这就是不迷着色相嘛，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只为迷着色相忘事本有，哎。我们如果少的我们这个着相的这个习气少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本来不欠缺，也这个就是说这个与佛等同啊，什么都是具足的啊，这个妙用都是具足的，仔细时时回光返照，哎，你时时关照我自己本来不欠缺，就是说我们不生妄想，怎么关照啊？我不向外持求，我不向内思量，啊，我不这样子， 哎，我向内纠结我起的念，认我那个念为真实的时候，我在这儿思量那就耽误事了。向外持求的时候，也就是着相随境转了。就是上师说回光返照，时时处处回光返照，不为外境所牵，还怕不能恢复本来面目吗？那我们有这样的心行，就是我们能够高足眼，哎，去佛之见，哎，去其招薄，这肯定是有一招我们就会不疑，就是活开正眼，我们有一朝日啊他就是能够这样认识本来。就这样，
关于物我不二，学佛修道本非行贤侥幸可得，但亦非难而不可得。我们只要有不畏艰险、单刀直入、勇往直前的精神，定能成就。好，有请亮师。
我看这个地方啊，关于物我不二，他是说那个，是说这一切事事物物。哎，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物我是不二的，不是两样东西。我们是不要把物和我对立开来，对立来那就会对境生心啊。它本来就是一体的啊，这四事物物它都是为我所用的，就是物我是不二的啊。学佛修道本非行贤侥幸可得，但也非难而不可得。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学佛修道它不是你去冒险。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我们最近我们群里也有这样的人，哎呀，修了十几年了，发大愿去闭关啊，然后后边有点我觉得是冒险了啊，不吃饭不睡觉，这咋修行啊，对不对？这就属于冒险行事，对不对？他以为这样子用这样的，我甘愿冒险，我行险，从而侥幸，能干啥呀？换得明心见性，他是这么想。我接了100个成功不了，因为你这个大妄想给他放了，你饿死你，你108天你不吃饭，你以为108天不睡觉，那不行吧？你说我不睡觉，你定力足，你不吃饭。这都是自己咋想来的搞不清。这个学佛修道本不是行贤侥幸可得的。就是说我们别以为我们有大丈夫之志去难行能行，不是说的这个呀，不是说让我们去行苦行啊，或者是已经违背什么自然规律了这样的，那你干脆自杀吧，你自杀了我也没这个人了，也不想着那个什么见性不见性的事了。那你以为呢？过去有呀，他以为自杀就了道嘛啊，他以为是这样行险。哎呀，以为冒险行事能有捷径，可存侥幸，哎，能获得意外的成功，哎，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想的啊。还有的什么什么，哎呀，反正就是，比如说。你如果知见不正的话，他以为他会这样想，我定力足了，把他就拼命的打住，我总会见性的。你这也是一条岔路啊。你知见不正的时候，你可以，你定力足，你可以到飞翔飞飞天，飞天上去，你也没有说这样的人他就一定能够走那个明心见性啊，他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四禅八定的功夫走了。哎呀，可以有这样的。你说那大禹祖师那不是难行能行，那我说大禹祖师不知道用功方法，他不可能啊。他不可能啊，不是那样的。不是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遇到了这样的师兄，我就劝他，哎呀，你可别说是我们心理弟子啊。你这样行是谁教你了，对不对？哪本经里说的，哪个祖师开示了，不知道。就是但以非难而不可得，就是也不是难的，你就但也不是难而不可得的啊。就是你修法，你只要你有正确的知见， 也不是男的不可得的，就不就像我们说一提起明心见性头都大了，是就是摸不着路啊，就不知道怎么办。首先你得就是你不能有自己的瞎主意，是不是？你要按照主师开始去做，点点滴滴的，坐上怎么办，坐下怎么办，这样子啊，还得有具有正知见，这样子才行嘛，对吧？这个也可以当下见性的呀，我们上面不是说了吗？也可以当下见性啊。我们只要有不畏艰险、单刀直入、勇往直前的精神，定能成就。就是说，你用功是，比如说我们打坐两小时，你不能说我畏惧疼痛啊，或者怎么样，心里边翻总是难受，我就半中腰那个什么下坐了，那这是不允许的吧？你也要不畏艰险，打七打九都是这样的，啊、嗯，你不畏艰险，你怕那个什么，你就没法进行到底了啊、嗯！单刀直入，单刀直入是说我们这个知见要能够从那个最高处着眼，最究竟处能够承担得起，指导我们本来是佛，单刀直入，勇往直前的精神，就是你不能修法修。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就把这个法修定了怎么样，可是你修修停停修修停停，你一直在修，好像说起来也是什么勇往直前的精神搁那儿，好像推动了你是吧，说你哎呀那都是你自己的主意，我们说勇往直前也得按照佛菩萨那个祖师的开示啊，你不能乱了章法吧，我们有修法依规，你就胡弄一套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是吧？还有的人告诉我，哇，那个灌顶新中心的人这么多，还有那么多没有打不满千座呢，我想了一个好办法，说早晨打一小时新中心，晚上歇一天嘛，晚上再打一小时，这样子可能千座完成的人就多了。你看他这是他们自己想的呀，啊，所以说你不能胡了啊，那肯定成功不了啊。嗯，因为那个我们那佛心经上都有日次1080遍啊，为什么定两小时？为什么每分钟日这10到12遍？它肯定是有缘由的呀，它不是胡乱定的呀，对不对？勇往直前的精神定能成就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了这样的知见，有了这个成佛的大愿，那肯定是只要是障碍我解脱的，我都给他放下放下放下，都让他为解脱到这个为我们修法开路，就是放心开路，哎，这就是不畏艰险，不管什么事来了我都不能耽误，哎，单刀直入，嗯，就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那个见地啊，这样子持之以恒勇往直前的，那肯定能够成功啊！说的就是这意思。
声色获利等演变的眼花缭乱的迷人事境，看来似乎是魔君万千，把人团团围住，使人不能不无动于衷而随之流连忘返，但苟能认知这一切物境皆是空花水月，不可得不可求，一放一切放，则不消费力，当下即归家稳坐，逍遥自在，乐享太平。圆觉经云，知是空华，即无轮转。又云，知幻即离，不假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修道亦何难哉？故庞婆云，意百草头上西来意也，但因积习深厚，非一时能了，故需时时处处绵密关照，与着相妄习斗争，除尽现业流时，方能安居。其实也难免失照，着境练情，但只要提高警惕，以如履薄冰之心不懈地奋斗下去，渐渐既能纯熟，于一切境界中不忘觉照，再由觉照进而为寂照，更进而化去寂照之寂，无所谓照不照，整日如痴如呆，则受用无穷矣。仁者 其免之哉？有请魏老师。
这段还很长，而且说的有点内容，我们再接着看啊。看看刚才说物我不二，那现在说的声色获利等演变的眼花缭乱的迷人似镜，看起来似乎是魔晶万千，把人团团围住，使人不能无动于衷，而随之流连忘流连忘返。就是这个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对这个什么贪嗔痴慢疑啊，对这个色境啊，这种就是贪恋嘛啊，感觉到这个力量很大，就是坐下来很难让我们那个心能够安稳住，就是坐那不动，哎呀，那我就觉得把这个心收拾起来，放下一切很难，都接了，好像这个就是逾越不了这个障碍啊。那这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增色获利这等等等等万千万亩一这个看得如此真实的时候，它就不行了，就会接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还有不好或者是能伤害我的怎么样，我都有取舍之心。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很严重嘛，粘着心执着心也很厉害，正在现行。你想我们学佛的时候还没有修行的时候，自己的定力还是几乎是没有的，是有了智慧我们才有那个培养的这个定力，有了定力才能开了我们的智慧，它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首先我们就是佛呀告诉我们，但苟能认知一切物境皆是空花水月，不可得不可求，一放一切放，则不消虑，当下即归家稳坐，逍遥自在，乐享太平。那这个我是说你可别小看，你看看我们的师兄弟每个人都是有相应的啊。这个你可是我觉得真是不能小看，也是说最高的境界也是我们的下手处，是不是？我们到最后也是认识到这一切物境都是空花随叶，哗啦你自己心就是不粘一物了。你是什么呀？一开始你可能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是道理，你最后真的认识清楚了它是智慧，一下子放下来的时候真正能够做到不可得，又不求，你这个时候它不放自放啊。所以上师说你不消费力啊，你不用费力气，你只要认识了这个事物的本质你就清楚了，它是空花岁月，你这样子你看何不逍遥自在乐享太平。也就是说我们能哪一时哪一刻具有了这个般若智慧，就是我们具眼的时候，这一切事事物物这一切什么声色获利啊，都成了我们练心场所的机会了，都成了我们的练心那个对象了，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真挚，就是一切物境都是空花随叶不可得呀，那我们就是智者，智慧的行人啊。你智者他不会上这样的当的啊，唯有这愚痴的人才对他这些声色获利他认为这是真实的，能够积木巧算能够获得的越多，他们认为这就是成功。像我们是肯定是我们不说是什么如粪土啊什么什么，我们不这样说，我们是说把这个声色把这些色相啊一切一些事物啊转化为我们自心的妙用，我们有了智慧就变成这样。智者知道众生他是愚痴，他们也不考虑因果，他们也不去考虑是怎么了生死，他们也不想这些事这样子那个我们看他们是愚痴，他们看我们是傻子是呆鸟，是吧？这个就是个人的 你就是说没有这样的智慧，他就会有这样的错误的见解嘛。嗯，而且他的就是到死他都要挂念着他这个什么财产儿女什么什么，嗯，就是这是众生的愚痴了。嗯，要是我们说哎呀你这样放下一切，你不在心里挂碍，把这一切事事物转化为我们的妙用，多好啊，对不对？这不就逍遥自在乐享太平吗？圆觉经说知是枯花。如果说你想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真知，就无知知的时候，你知道是空花的时候，已经内心毫无粘着了，已经化无形了啊！所以你看，知是空花，即无轮转，这是很显然的呀。嗯，当然你不能说我光知道个道理，那就没有力量啊。说真信呀，嗯，真信无信，这个没有信和不信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般若之智，你知是空花，它就是无轮转啊。由于知幻即离不加方便，你知道是幻的时候，已经离开这个假象了啊，那就是不用再施舍什么方便，不需要借用什么方法绕圈子。哎呀，我们这个心就这么灵用啊！你看，离幻即觉有见智，离开幻的时候，离幻的时候它就是觉啊，离开幻就是觉，所以呢，这个心它哪有见智？不是一步一步的，也无见智啊，就是幻离幻即觉，就离幻它都是无形的，它就没有那个自觉力了，没有那个已经化归无形无相了啊，它就没有粘着嘛，能够化归那个智慧了啊，它就哪有什么见智啊？修道亦何难哉？哎，你说如果要是这样子修道，哪有什么难呢？啊，你看，故庞婆说：“哎，一百爪同时起来意，这就是悟道人之言呀、啊！哎呀，就这么简单，百草头上起来意啊！”就是离开相啊，都是我们本质的自风光啊。但因积习深厚，非一时能了，故须时时处处怜悯观照，欲着相妄习斗争。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如果说我们真认识清楚，不着相了，我们这个自心它就开始自在起妙用了。但是是说我们的业习深厚啊，不是一时能够净除的，所以要勉励保任关照，哎，与我们着相的这个妄习做斗争，就是老是认假为真，要跑一段，要跟着，是吧？就是说我们的习气深重啊，但是终归我们是有眼了，你要清楚。就是上师说呢，小毛头，我们不管我们这个小毛头什么样，我们终归都是小王子嘛，啊，都是成佛之一嘛，啊，这个时候就是你习气重也好，你习气轻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是我们终归是豁开正眼了，不会迷惑了，啊，除习气可能是费劲啊，或者是说，不那么，像人家一觉即空啊，你不能啊，不能，那就是也要勉励出席啊，更要那个什么呀，能保护紧密啊，啊，更要这样。你看上师说，欲妄着相妄习斗争，除尽现业流失，方能安居。现业流失就是说我们正在对景生心的现行职业，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对境生心的，那不就是现行之业吗？对不对？在现行的啊，我们要不生妄心，对境的时候知道这一切事事物都是我们自心嘛，它就是我们自心的用嘛。哎，我们因为有眼，因为我们有了开了这个般若智慧，所以我们也不能惧怕这个，我们这个习气的深重啊，怎么样是吧？对对，还是要除尽现缘流失，你方得自在，方能安居吗？对吧？实际上就是我们最难办的，就是说，哎呀，流浪，哎呀，一说，哦，原来我们本来是佛，好，流浪了， 我可以想干啥干啥，我想想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行，你肯定是上师说的这个着相的习气还很严重，就是你这个习气还很严重，虽然眼明了，但是你脚下还没有力量，还要除尽它才得妙用啊。其实也难免失照，就是说我们看，不知不觉的又忘失本来了，但是我们终归是直到我们的心体干净皎洁，直到我们又着相了，那这就是说观照，这个思照是什么样，难免思照是什么样，着境恋情，就是对景生心，迷恋情，就是有情执啊。有情执，对物也好，对人也好，他都有情执嘛，物为我爱嘛，还有再高深一点的，就是说再精妙一点的，那就比如说，我爱那个音乐，那个美妙的音声，好看的那个珠宝啊什么等，就是更细的，就是不是你这个粗粗的这个吃啊睡啊所用的这些物件啊什么。那是更精微妙的更精妙的那种，比如追求什么，比如说我这个琴拂得好，我正听琴拂琴看到了这一类的符合我心思的这个，你就会动心，那这个事儿生死之夜啊，生死之坑啊，那你这个难免会失照，就是练着呀，练着那个，就是要那个什么呀，听到那个美妙处，你认为好的地方，你心里边有一种愉悦的那个心，你忘记不了，你舒服啊。哎呀，这还不像，这就说，或者乐于做功夫，对吧？那功夫的禅定，那个愉悦的那个境界也是一样啊，这个也是。你说我不爱财，我不爱名，我不爱利。不爱这些，我爱这个，我爱这些东西，微细的这些，它也是很难办的。比如说我做书，那看到，比如说我崇尚那个知识丰富，等等，可多了啊，这些就是微细的这些，但只要提高警惕，以如履薄冰之心，你想想是什么样，这是什么样。这刚才我们这个没讲课之前，我们没学习之前都有师兄问，上师说了要提高警惕，为什么呢？如履薄冰，你现在就是处在如履薄冰啊！那上面说的已经见性了，百草头上衔来意，这么容易，又如履薄冰了。你想想，你这个松有走着，你就虽习气而下。不能自私啊，就不自知啊，都跟着走嘛啊，所以上师说，你看出习气，你要那个什么呀，提高警惕啊，你防着你自己啊，你这个地方做功夫就像如履薄冰一样啊。这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学过这一段，我想不起来，我想想，它是这个地方就是很微妙的，你想想我们稍一放松。有可能会起恶念，遇到什么境界会嗔恨啊，会怎么样，你随着这个你就一息而去。还有更重要，有一念善心所存，它也是就等于你挖个坑一样，跌了个跟头一样。你以为我众善奉行的时候我就是自尽其意了，不是吧？一众善奉行的时候也是无助，那你这个时候你想想，你时时处处都要离开这个相啊，这就不容易啊，不懈地斗争下去，渐渐即能成熟，以一切境界中不忘觉照。不忘觉照就是说我们时时处处不管任何什么样的境现在其前的时候，都不要认假为真，不是认妄为真，应而无助，那无助就是我们真心嘛，这个无助它本就是我们真心，我看啊，再有觉照，静而未寂照， 气躁就是气而自躁，哎，就不用那个什么意思，那么我令然一绝，他不用这样，他自躁，自然是不动的，就是说的是一个更进而化去气躁自己。哎呀，什么都动不动啊，如不动啊，什么不可得呀、啊，什么这个都化归而去啊，共同化去，无所谓躁不躁，整日如痴如呆，哎，则受用无穷也。哎，无所谓躁不躁啊，对对对。没有什么造不造，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造不造，才是真造，对不对？才是真正的本体啊！啊，才是我们本体。整日如痴如呆，则受用无穷，则受用无穷也。仁者其免自在啊！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哎，功夫是这样子，坐着坐着坐着，越到后来越自在，越自在，越自在，最后连自在也不可得，对不对？是这样子。嗯。
来信说，于理已明，于是常常忘失，此正是我人学佛的难处，以多生力竭，执着习深，一时难化，故需觉察，损之又损，方真圆熟，非一日之功也。
我们看啊，来信说欲离已明，我们就说已证离体，不是光道理上，我们证到我们那个干净交觉，就是实证本来，就是亲证本来，就是我们的眼明心亮嘛，欲离已明嘛，欲四常常忘失，欲四常常忘失，那就是习气啊。此正是我人学佛的难处呀！你说，你看，我应该大事了毕了，对不对？你做不到啊！现在我们上节课都说了，说称物并消，那是古人之德。哎，我们现在的人，那上师反正说过，一辈子都没见过一个，一个半个也行。上师不说，我得一个半个都足矣，对不对？所以说。你都自问自省，我们不是那类人，所以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顿悟见修嘛。但是我们顿悟，但是我们眼明啊，我们知道是一丝不挂的，一法不存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妙用。我们知道这个呀，我们知道啊，可是那是理嘛，此正是我人学佛的难处。以多生累劫执着习深呐、啊，这个你就不要小看，是你这像我们说的那个习然，你要上师不是二祖说的那几十种心，是那个论的还是佛经上都说几十种心，把那心剖析的那么细，就说我们的这个习气太多了，我记得什么军人有军人的志气，教师有教人志气，当官的有官气，什么经商有商气等等，都是这，就说你那个心啊，什么有什么有鬼心，有猫心，有狗心，有什么心，那就说你自己你还都不能察觉的，就是不到微细的时候你也察觉不了的，那么多种心，有时候你只能看到我现在不发大脾气了，我贪嗔痴慢疑，我好像比以前少了很多，再往后不逐渐不起，逐渐不起，那你在事儿上练练试试，对不对？那才能开呀你的那个功夫呀，你那个心会不会走着呀，就是你这个多生力竭自多的习气确实是很难化的啊。我们这个谁要细细的了解，我就接着看那个正低启用百折里边二祖讲的挺细的，你怎么正体，然后怎么自受用，然后怎么利他自利，然后怎么利他而自利等等，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就是你那个只要有助，那就是说你的习气来了啊。哎呦，有发现呀，你本来是对这个人，你本来是想对这个人好呢，可是人家的感受不是这样，人家很厌倦，很烦你。你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个小动作，或者是有一句话，就是你观察不清楚，你观察不清这个来人的这个机啊，你就会说错话，做错事，所以这个事儿 也是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往事的往昔的这个习气嘛，这个执着嘛，你自己不知道，你不知道触犯人家，不知道你就伤害到别人了，这往往就是这样。恒顺，你想恒顺来着，你根本就没有观察清楚，你心没有清净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的心你还是没有琢磨清楚，哎，所以开口做事都令人家很不安生，很不舒服。这么说吧，你看，故须觉察，损之又损。你像观世音菩萨说，千出祈求，千出应。你看看，就说这种恒顺众生的，就是我们做不了，是吧？一般的时候，我才不吃这个亏呢。我干嘛要这样子？你就是有所祈求，我也不一定都满足你啊，对不对？你那个心和那个佛菩萨的那个大心，它就是有些差别了，有个差距啊。所以说，你看，故须觉察，损之又损，方至圆熟。非一日之功呀！你要到这儿，你要能做到这儿，你能做到这儿，毫无有我，就是没有我所，没有这个。就完全是应而无所住，应而无助的这种生其心，那就是利益国家利益大众的吧，是不是？我们只能是各自有各自的发心，各自有各自的缘，就是随缘来磨练自己，磨练自己的旧习。我们再往后再看一下。
至于说事业心强，在人世上即忆起分别心，此常人之说。若依佛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事业心强正是利乐众生的必要条件。若无此心，则趋于消极，独善其身矣。而生其心，正是生此事业心也。唯欲无住而生心，不可住事而生分别心。毫厘有差，天地悬隔矣。有请魏老师。
又说的比较细了，这个地方啊，我们看欲离已明，上师说的这个也是说对于这一类的人说，就是说什么叫因无所住生其心啊？就是说至于说事业心强，在人世上即起分别心，我觉得这个是说什么呀？是说这个有些人他是这么想啊，我说因为我这个人事业心强，在人世上很容易起这个分别啊，就说这类人实际上是真正的悟道者，是大心也，对吧？遇事时如处无人之境，这是真正的做事业的，这个事业广大，就是那个眼界开阔，心业广大，能做大事的时候，那这也是凡夫大心嘛。更别说这样的人，他如果要是悟道了，这样的人如果学佛，他也容易相应。他这个悟道者，能够悟道的这样的人，他的心更加开阔广大。遇事的时候如处无人之境，应一切缘能够起大行。像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有这样的素质嘛，对吧？他悟道的这样的人，他做过能够到什么程度？毫无影子，疗愈心中，他能到这个程度。我们见过有的，比如说他的事业大了，他遇到的事儿也大了，也是一开始很难以遇啊，那事儿大了，然后能真正能够悟得真心的时候，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就能够起作用。原来是惧怕，比如说出伤亡事故啊什么，这都难免的呀，那后来我就听我们的师兄弟说，这个影子啊，他就是在心里边老梗着这个事儿啊，他怕这个呀，做事的时候怕遇到这样的事儿，这属于他那个范围的那个逆境嘛，比如一下伤了十个人，你看他心那个心里边，那得多大的那心量能够承下这么多人一起出事儿，对吧？我见过这样的私信，他说他逐渐逐渐这个心量他就放开了呀。就是说他能够更好的来处理这样的事儿，最终呢就跟那个入如无人之境啊，以前应这个缘的时候他就会退下来，就是心嘛起伏嘛，现在就不会了。你看此常人之说，若依佛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事业心强正是利乐众生的必要条件，那这个就是福报嘛，人家的这个缘，福慧算具足嘛，这个事业心强的时候发了心，如果他真是具有般若之智的时候，那能够利乐众生，那个力度也就大，能够利益的人就多呗。若无此心，则趋于消极，独善其身也。哎呀，这就是总是在这个地方就觉得，总是觉得安稳嘛，就是说保绵密保护自己的这一小块一点点啊，就是没有做惯事的人，他就会这样，就跟那个小乘一样的，他发心，他就是安住在这个他认为的这个本位上。但你看上师说呢，从来都是鼓励大家在这个事上练嘛，对吧？你看，而生其心，若无此心，则趋于消极，独善其身也。而生其心，正是生此事业心也。那这个就是说，生利他之心嘛。唯欲无助而生心，不可助事而生分别心。那就是不可这什么取舍之心啊。应该是应无所助而生其心，应无助而生其心。不可助事而生分别心，那就是说有我啊，有取舍啊，我吃亏了没有啊？我这个占了多大的利啊，或者是什么利益均分的时候，我够不够我自己的那个什么呀，我原来的想的得了那个份额啊什么等等。那这就是说你不是在这个自我的这个小圈小天地里边打转转吗？啊，就是名利上啊，取舍啊，啊，不是粘着不放啊，这个就是分别心啊，毫厘无差啊，就是你不可助事而生分别心，毫厘有差，天地玄歌。就你一个无助，一个有助，你分别心一起，有取舍，有好坏。有我的利益长短是吧，那你就有助了，有助了那就是分别心嘛。这个一个无助一个有助，它就是差一个字儿，有毫厘的有差，天地玄隔啊。我说这个语言吧也都好懂啊，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魏老师，我就是今天咱们讲的最后这一段啊，我有点也是看到这个上师这么说，也是有一些想法。上师说事业心强正是利乐众生的必要条件。今天呢刚好也是很巧啊，和一个同学在一起聊天儿，这个同学做得非常好啊，是个成功的女士，做得非常棒。然后他就说我这么多年走那么宅着，他希望我出来，然后到他那儿去上班呀，反正是去做事。我还想呢，我说诶，这我应该不应该呢？就是说也可以去上班去哈，可以
上班。谁说我不上班吃啥？你命好，你不上班有吃的。
就是不需要上班也还行，就是上班就是说就是作为历事练心吧，或者就说
对呀、对呀、那你就练去
啊，
光说不练不是好手。
以前的时候刚刚学佛那会儿，哎呀可是觉得好像挣钱都是别人的事儿，然后你应该就修法，但现在你看学到现在就觉得真是你做事这是利乐众生嘛，也是
还有这个缘你就去练嘛，也没啥不可的，这都无所谓，你自己的事自己当家。
看师兄们还有问题吗？
魏老师我也想问个问题，就是有时候跟师兄聊的时候，就是有的师兄就说我们应该就是说去度众生，所谓的度众生就是说跟身边的一些个有缘的人去给他们讲一讲嘛，就是咱们既然学心中心法嘛，就是讲这个心中心法，让大家来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来修啊，有的人说就应该这样子啊，多去讲啊，有的人就觉得哎呀就是修的，你看咱们修的修这修成这样还没修成呢，你跟别人讲，你跟人讲错了怎么办啊？耽误了人的法身慧命怎么办啊？也有的人会有这种顾虑，就是应该怎么做呀？魏老师，
人家听你的嘛，听你的你怎么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这个机缘的，不会让他擦肩而过的，不会让他绕着佛法的边儿 不知道佛说的是什么，你应该告诉他呀。如果说你人家不听了就算了。
嗯嗯，是。
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这个也是说就是咱们这个四印它就是就是你要是有愿力好吧，净土就可以的。但是这个心总是感觉到是不是还得应该念佛号啊，除了持咒之外，总是感觉到这个心既是净土吧，就是从内心里头就是不敢承认或者是不敢承担。
对，是那也没关系啊。是就是你生前或者是临命中那个元寂老人都有开示，三代祖师都有开示呀，就给我们了。那个还信不及，念持世咒跟弥勒菩萨结缘，念那个往生广咒不是跟阿弥陀佛结缘，那个临命中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和这个弥勒的愿去，这有啥信不及的
啊？就是看老人的书。或者听您的课的时候，然后这个心就能够就是信得急，也特别相信，感一把这书本一放下，修完了法以后，然后一在世间就又坏了，
我知道，
又感觉到又迷了似的。
就是、你离开这儿又起念了，你又把自己起那个念当真了，就是这回事。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总是着相嘛。我们就不说见性的事儿，就说往生呗，往生净土啊。元寂老人说，修过修满百座的永不堕三恶道，而且佛心经上说，第四业十方净土任你往生，这都佛说的，没有什么不信的。
那自己总感觉到自己吧，这个贪嗔痴这个念头还是很炽猛。三恶趣
一来，你不就提起咒语吗？心中心咒，转啊，断
是，就是还是心量小吧，可能是阿弥陀佛。
也不是，就是没有认识清楚，还把这些相认为不是虚幻的，还认为实有，还认为是真实的。就是这个知见上没有认识本来是佛，这也没关系啊，没有，那很多人都是在这儿疑的嘛，不能见性啊长短。那你就依照祖师开示每天念呀，持世咒。或者是往生广州。
阿弥陀佛。
你那个贪嗔痴一起来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从来没这样想过。就像我们这只手，手心手背都是我们这个手，手心手背，因为你修时间长了嘛，跟你说这个话，你应该有一点点触动。
有触动，有触动。阿弥陀佛。感恩魏老师。